也就是说，在自然界，特别在植物里边啊，主要是指植物啊，我们动物里边啊没有啊没有。那么植物里边呢，某些植物它能够分泌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这个有害的化学物啊（括号）是相对于其他物种叫有害的啊，你看，对于人家本身啊肯定不是有害，也这种有害不是所有的植物都有害啊。那么能够组织呢，别的其他植物种啊在它周围生存啊，那么这种现象啊就叫他感作用，或者叫异株相克啊，异株相克。那么这种植物呢比较霸道啊，比较霸道，是不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就是要啊占有更多的啊，对，更多的就是它们生长发育或者种群壮大所需要的资源啊。这些资源包括啊土地啊、阳光、水分啊，特别是土壤里边的营养物质的获取啊。或者我们有一种树叫桉树啊，南方你们都会看到啊，桉树啊，在我们大洋洲啊特别特别多啊，实际是外来物种引进过来的。桉树有什么好处呢？桉树的叶子、桉树的树皮能够提炼出来啊桉树油啊。桉树油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化学物品啊，也就是经济物种，能值很多钱啊，能值很多钱啊。桉树呢虽然原产地不在我们中国，但是我们南方大部分地区都能生长，而且生长得很旺盛，长得还很快，是吧？经济效益还很高，所以呢很多的山坡上绿化的时候就种这种荆棘林啊，种的荆棘林。荆棘林呢，但是桉树就有个特点啊，它长了以后，它为什么长这么快？它因为它占了很大的一块地盘，是不是？所以桉树呢，它的树根就能分泌一些啊有害的物质啊。那么桉树是下边不长草啊，上边没有鸟啊，桉树上边也没看到啊什么鸟来落啊，也就是说桉树叶子也很特殊。那么很多的昆虫也不吃它啊，不吃它，是不是？这样呢，那树叶没人吃啊，下边没有长的，是不是？所以啊，只要有桉树生长，是不是桉树啊就长得非常好啊。而且往往是这种树啊，这种类型的物种，那么对土壤它不起什么好作用啊，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它分泌的物种，它长期的获取同一种元素啊，同一种元素，因为一个物种需要的营养元素的比例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啊，一致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农村啊，农民在农田地里种庄稼啊，他都不愿意种虫草啊，虫草今天种小麦，明天还种小麦，后天还种小麦，是不是？这土壤就越来越啊越贫瘠啊，甚至板结，他都希望呢改变物种啊，改变物种获得的营养元素，吸收营养元素就不一样了。这样多，也就是说物种在这个土壤里边越多，对土壤的影响啊反而越小啊。如果土壤就这么一种物种，那么对土壤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当然除了桉树以外，还有很多像黑胡桃啊，桃树也是啊，也是这样的啊。黑胡桃这种情况下也还有一种啊，当然我们测出来叫苯醌啊。那么这个啊它就能够形成。那么实际上在很多的植物里边，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啊，都有很多研究啊，很多很多的这种蔬菜或者这种农作物不能和那种农作物啊想长在一起，长在一起以后就长不好啊。但是我们有一种啊豆类的啊，豆类的啊是双子叶植物啊，它分泌的根瘤菌那是两回事啊，它不一定有有害啊，所以它是为了孤蛋的，那么它分泌的啊却不是和这个啊不是一回事啊，和这个不是一回事啊，豆类不是。下边呢我们讲第三个啊，也是和竞争有关系的有的叫性状替代啊，还有的叫特征替代啊，这都是竞争所发生的现象啊，实际上都是被竞争所逼的啊，逼的。我们呢，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呢就发现了啊，一种鸟啊，一种鸟啊，就是咱们暂且我忘了它叫什么啊，一种雀类啊，一种雀类啊，一种雀类啊，一种三雀类啊，三雀类。那么这种三雀类呢广泛的分布于欧亚大陆啊，欧亚大陆啊，在欧亚大陆啊，特别是啊，从巴基斯坦啊 往西啊，和巴基斯坦往东啊，往东这边分布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是不是？那么在巴基斯坦这个领土这个周围，也就在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啊以南那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呢，哎，这两个是个巴基斯坦这块儿啊，巴基斯坦啊，反正这么挺大的啊，这么一个欧亚大陆这一块儿，东边和西边，是不是？这边是欧洲啊，这边呢是亚洲啊，在巴基斯坦作为汇接点啊，汇接点。那么它那个喙啊，鸟的喙啊的长度啊，同样一种鸟啊，我们从 DNA 从形态上确定它们确实是亲缘关系，是一种同一种物种啊物种。但是又在欧洲那一块啊，它所面临的其他鸟类的竞争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它的那个喙呀，相对就比较长啊，比较长啊，啊，到我们亚洲这一块呢，喙就比较短啊。我们说同一纬度啊，同一纬度，不是贝克曼定律啊，不是贝克曼定律。因为如果说不同的纬度啊，如果是温度不一样，是吧？动物的个体都叫发生变化啊，发生变化。也比如说它的裸露部分变在变小，它的体型在变大啊，从热带到寒带啊。所以你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北欧人个体又高又胖，是不是？为什么印度人是往那看看，是不是又瘦又矮又黑，是不是？这肯定是了，嗯，你从那问，就咱们中国跨了几个温度带也可以看出，广西、广东、福建啊地区的啊地区的人，是不是？云南啊地区的人，基本上啊如果是汉人的话，个儿都比较矮一些，都比较瘦一点，是不是？那实际上你看还比较黑一点，是吧？黑一点因为紫外线比较强，往北一直走到北边啊，你到北边以后到黑龙江了啊，你就看了黑龙江，是不是它可能个就高啊，就壮一些啊。你再往俄罗斯那分啊，是不是它又高又壮？但除了说可能是亚种之间的差别啊，人种之间差别以外，那么气候的影响啊，气候影响，实际上在我们动物界里边也存在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狐狸啊，狐狸从南边到北边就不一样，北边的动物的个体就大啊，所以整个在黑龙江东北地区啊，坦率讲分布的各种像乌苏里豪啊也是这样的啊，南方皮张也不一样啊，包括黄油啊个体都很大，包括野猪啊，你们去看，包括黑熊，是不是？那南方的黑熊其实不大啊，到北方的黑熊就特别大，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所符合的一个贝克曼定律，贝克曼定律。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三缺，这个特征替代可不一回事儿。那么它两个基本纬度都差不多啊，从东到西是经度的问题。那么由于这个地方它的食物不一样，和周边竞争的雀类的竞争不一样，所以它喙比较长。到这呢，哎，喙就比较短啊，喙就比较短，喙就比较短。嗯，这个时候是不是等到巴基斯坦以后呢，这个中间点就会发现了。啊，就出现了，逐渐会开始交汇在一起啊，交汇在一起啊。这时候我们就正好就有个有趣的发现，就会发现了为什么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经历的不同地区，那么它们就会发生了啊，在特征上发生了变化。后来经过研究，完全是由于和周边鸟类的竞争和食物之间的关系啊，食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些物种啊，由于周边啊，所面临的周边的竞争物种啊和啊其他原因，那么使得呢身体的某一特征性状啊发生了变化啊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现象呢就叫做什么叫做特征替代啊特征替代，也就是说在竞争物种，那么除了啊我的分布空间啊这叫分布空间啊竞争释放实际上是空间上的变化。啊，还有呢，是不是我在资源上啊，各个定个位啊，定个位，咱们分一分啊，你分一块，我分一块，像嗑西瓜啊，嘎西瓜似的啊，切西瓜似的，你一块我一块啊，有能力搭一块啊，没能力吃西瓜吃西瓜皮啊，再没能力吃西瓜那个种子，是不是？只有能耐吃西瓜秧，是不是？那就是我们大家分资源，是不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实在不行了，哎，我就在身体部位上发生变化，因为母一性状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更好的竞争啊，也是为了竞争啊，就是说这种原因是由竞争造成的啊，进化原因。 那么最后呢，目的还是为了啊更好的生存、繁衍和竞争。如果从遗传角度情况下，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适合度啊，适合使这个种群能够生存下去啊。那么这个现象和他感作用啊也很相似。他感作用是什么？我可以分泌一些有毒的物啊品，让你们通通的，是不是别上来给我争资源啊？争资源是不是无形中要扩大自己？它也一种竞争的能力。同样，我也打不过你，是不是？俺们没有别的本事，是不是？俺们长个长手，是不是也一样？是不是也能捞取更多更多的？或者说，我们的嘴巴很长，因为大家都知道，喙的长短呀，对于一个鸟儿的取食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是不是？长的好。是不是能够插到更深的地方去，更深的地方，但是它不灵活性低啊，灵活性你想时间是不是，你就想想是不是啊，那短的呢啊，它一个优势是频率比较高，比较灵活啊，比较灵活。同样在用力的角度情况下，要从力学角度分析啊，如果这个剪子作为一个自生点的情况下，动力臂和阻力臂的问题，是不是实际越长是不是用力就越大啊，费力就越大，是吧？不行，你这么长，是不是费劲了？是不是？那因为它咬合肌，它是它真正，也就是说，但是呢，在获取更深或者更大的食物情况下，那喙就要大啊，喙就要大，是不是？在获取最小的情况下，啊，喙要小啊，喙要小。那么长期的进化或者长期的竞争啊，长期竞争，那么这两个物种在一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了，在获得小食物的情况下。它的喙呢就变得越来越小啊，在获得长食大食物的情况下喙就变得越长啊，也就是说我打不过你啊，我竞争不过你，但是我靠我身体的某一个性状发生改变来增强我的竞争力。那么这个当然长期的进化适应就使得发生了性状替代，当然这个性状替代应该说啊不是一代两代啊，一代两代的啊啊，就是说它也是经过几代啊，几十年几百年啊，甚至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进化啊，逐渐发生的啊，长期分布在这个地区逐渐就发生了啊，成因为这个都是从我们有一个叫分子地理学啊，分子地理学啊分子地理学啊，从分子地理学的情况下，或者啊你们大家也能用，你们要是再有能耐，你们创建一个分子景观学啊也可以，我说的都是现实的啊，现实的是不是啊，如果你们能够创建，也能创造一个也可以的啊，就是但是从分子地理学角度来验证啊，这个比较有趣的啊，比较有趣的。但是除了鸟以外，也发生在昆虫啊，也发生在昆虫，也发生在两栖爬行等等等等的啊，只要存在竞争啊，竞争就会压迫它们啊，竞争的压力就会逼迫它们啊，在性状上发生变化。就像我们说有一个利用性竞争那一个，是吧？两个都是大黄蜂，是不是？有嘴就比较长啊，有的喙比较短，是不是？然后，是不是在竞争食物上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的花冠比较长，就适合于啊长喙的；你的花冠比较短，就适合短喙的。正好是由这两个原因啊。如果是坦率讲，如果是说长喙的不能吸取这个短花冠的，短喙的不能吸取长花冠的，那都分工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个长喙的长花冠它也能取，短花冠它也能取，是吧？这个短喙的也是长的也能取，短的也能取，只是垂的啊效率不一样啊，效率不一样啊，所以它就形成了各自的竞争的啊，共同资源的分割，共同资源分割。那么这个实际上它们特征性状替代以后啊，其实也是存在，紧接着导致的就是资源的分割啊，资源的分割啊，资源分割，这样是对竞争物种就是缓解啊种群的竞争啊，竞争压力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啊几个。第二节啊，捕食啊，实际上挺好玩的啊 ，predation。啊，得是啊，捕食啊，对于捕食呢。是一些自然界里边啊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情景啊，我们大家呢可能来自于啊全国的各地啊，全国的各地，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集中在哈尔滨啊，就在东北地区啊，东北地区。那么咱们啊，就地啊，以东北地区的一个情景。东北地区呢，每到冬间啊，冬天啊，都有厚厚的积雪啊，积雪。而且我们的积雪期呢，长达从11月的中旬啊，11月中旬到明年的3月的中旬，也就在5个月到6个月之间。那么在森林里边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森林里边所有的树啊，特别是落叶啊，阔叶树都落了啊。那么特别是灌木啊，都有很多的灌木呢被雪啊埋得很深啊，就露出这个啊小枝条来啊，小枝条来，是不是啊？小枝条来啊。那么这些小枝条呢，实际叫推个啊，推个啊，推个啊。实际上，这些论枝论条恰恰是有蹄类啊的主要食物啊，主要食物。你不要因为鹿类啊，它就是说吃草的，实际鹿类是枝叶类啊，枝叶类的动物啊，枝叶类啊，它特别愿意吃的是树的叶子和枝条啊，枝条。比如说我们的驼鹿 moose 啊，就是说憨大憨啊，憨大憨。驼鹿呢是现存鹿类动物最大的个体啊，最大的个体。这个驼鹿呢，实际上在咱们国家，我们国家仅仅的东北地区是分布的南缘啊，最南边了，应该是往北再分布啊，包括阿拉斯加那一块啊，包括俄罗斯那块，包括欧洲这一块。那么现在啊，你们实际上一只小驼鹿啊，一只小啊老大驼鹿，是不是啊？驼鹿是不是？它在一个啊没着膝盖的这个啊没着驼鹿膝盖的这个雪地上啊。然后呢，来啃食这些枝条啊，啃食这些枝条，是不是？那么这时候就发生了，是吧？驼鹿就是一个捕食者，啊，是不是？啊，然后呢，驼鹿啊，牧师啊，是不是？对这个驼一个啊，那么实际上，啊，是植物啊，长了一年，储蓄的很多的能量，是不是？那枝条里边有蛋白质，有脂肪，有粗纤维啊。只不过是人不吃啊，但是和面包不一样啊，但是对于驼鹿来说，它就是它的面包，是不是？那么它在啃食它的枝条啊，啃食枝条啊，很美，是不是？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作用呢，我们叫食草作用啊，啊，草食作用也行啊，食草作用也行，是不是？啊，但是旁边一只狼，是不是？是不是瞪着一个非常狡猾的眼睛，是不是？啊，因为这个雪啊很深啊。所以是吧，狼就很容易的，几只狼很容易把这个驼鹿围攻啊，这个 wolf 啊，啊 wolf 啊，哦啊，是不是？那么然后呢，他就可以啊很容易的猎杀了这个驼鹿啊，猎杀这个驼鹿，分吃喝它的肉，嗯，不吃它的肉，喝它的血，是不是啊？然后呢，把它吃光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九枝条提供的能量。啊，转移到驼鹿身上啊，啊，驼鹿身上形成的肉啊，形成肉，那被狼吃了啊。那么狼呢，吃得很饱，是不是？但是狼没想到，是不是它肚子里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蠕虫啊，寄生虫，是不是？那么在它的胃肠里边也来分享啊驼鹿啊，获取驼鹿的快乐啊，驼鹿的快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捕食啊，捕食作用，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啊，就是寄生作用，啊，那么这些寄生虫虽然没有杀死，是不是狼？但是它寄生在狼的肠道里边啊，狼的肠道里边有很多的线毛虫，很多的寄生虫，很多的绦虫，是不是？那么它靠什么？靠狼，它的体内啊的营养啊，它的血液啊，血液，是不是？或者它带来的食物团啊，然后呢生存下去，是不是？那么现在看起来，自然界就形成一个很好的链条啊。植物啊，通过获取阳光啊，因为植物比较老实，是不是？人家就获取阳光，大地的营养，是不是？然后呢，形成的枝条。那么这些枝条如果鹿不吃的话，明年它就会萌发，萌发以后它长得更高，长得更粗，是不是？但是呢，被鹿给啃食了，是吧？但鹿啊啃食完了以后呢，又呢，啊又被狼给吃掉了啊。狼呢自己得了以后呢， 又被这些寄生虫所分享啊，所分享。那么这个是在自然界里边是再普通不过了啊，也是我们经常看见的啊，这不是老师设想的啊，这是自然界啊地地道道的啊能够发生的啊，发生，而且每天都在发生啊，每天都在发生啊，在每一个啊每一个有这些动物分布的地区啊都在演变着啊这种捕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一种生物吃掉另一种生物，那么这一过程就称之为捕食啊，这就是捕食的一个啊最基本的含义啊，捕食的最基本的含义啊，捕食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一种生物啊吃掉另一种生物啊，另一种生物啊的过程啊，或者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啊，这个最简单最淳朴，但是最能反映情况啊，最能反映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草食啊，或者说啊食草啊，食草动物啃食植物算捕食，是不是？同样是不是食肉动物捕食食草动物算捕食，是吧？第三，寄生动物啊，寄生虫捕食它的宿主，是不是吃它的喝它的幼啊，吸它的血，是吧？这个过程也算捕食啊，只不过是我们为了区别这几个给了个不同的意义。